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经历了五天血与火洗礼的香港理工大学，可谓是警方和勇武抗争者的一次暴力对决。在警方铁桶围困之下，大部分勇武抗争者按照当局的要求自首，少数仍据守校园的人前途凶险。抗议者网上动员人海战术反包围的呼吁似乎没有得到众人响应，过去几个月黑衣人遍地开花的现象也没有出现。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遇到了他们的滑铁卢。那么经历了这一次重挫，勇武派还有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合理非抗争会不会取而代之，再次呢占据抗争的舞台？持续了五个多月的香港抗争将向何处去？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金钟先生你好。
您好。
好，我们欢迎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另外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这个理工大校园呢现在成为这个香港警方和勇武派抗争者这个一次暴力对决的这样一个战场。有人说这是香港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也有人说当局与抗争者这个暴力对决是持续了五个多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无论如何，我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您觉得这场暴力对决的结果是什么？
这场暴力对决的结果呢，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由于这个逃犯条例这个修订啊，企图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而香港广大市民风起云涌的进行群体性的抗争，为的是要坚持一国两制的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然后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最近理工大学里头的暴力冲突啊，警方那瓮中捉鳖啊，很快在这一两天内就把坚守在里头的最后的一两百名的抗争者那个加以这个驱捕，就这个理工大学之一就落下这个帷幕。但是来讲呢，就是由于这样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了。这个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这个总爆发，并没有因为警方那个去占领了理工大学，或者是驱捕了在理工大学里头的这个抗争者啊而完结。因为《孙子兵法》有言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就是说，这个暴力抗争来讲呢，从来不是反修例运动的主流。因为大家看到6月9号是103万人上街，6月16号是200万人上街，8月18号是170万人上街，这些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啊，是运动的主流。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暴力抗争者来讲呢，按照8月7号在深圳的500人座谈会，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所讲的，就是说极端暴力分子啊，就核心人马大概是1000人左右。所以暴力抗争来讲呢，只是一个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就绝对代替不了这个反修例运动。我们坚持是一国两制的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这样的本质啊，是并没有因为少数人的暴力那个冲击而这个把运动的主流啊颠倒过来，没有这回事。同时，那个勇武抗争里头，他这个随着那个的理工大学之一结束之后来讲呢，重新代之而起的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啊，重回主流。
那么刚才呢，这个刘先生讲 勇武抗争只是这一次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支流分支。那么关于为什么过去几个月我们只看到勇武抗争，看不到何李飞这个上街游行，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涉及到。勇武抗争派这一次呢，可以说是遭到了重挫，也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学遇到了他们的滑铁卢。我来请教纽约的金钟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一次暴力对决的这个结果？勇武派元气大伤，这种情况有吗？
我觉得刚才刘先生说的有一点是比较到位啊，就是说勇武派的抗争啊，这是整个这场自由运动的一个支流啊，不是主要的。在昨天美国众议院也是全票的通过了啊香港人权的这个决议啊，这个议案。那么这个我引用一下啊，参议院这个领袖啊 McConnell 的一个说法啊，我觉得跟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啊是这个应该回答的相当接近。他说现在香港的问题啊，示威者不是问题所在啊，而问题在哪里呢？他说在北京啊的领导人应该知道，香港如果发生六四的话，重演的话，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美国国务卿啊，庞佩奥也讲了类似的话，都是昨天，是不是啊？他就说，不能仅仅靠执法的暴力，啊，去解决香港的问题。啊，因为香港人要的只是自由，问题是政府要让步，啊，比方说要这个调查啊警察暴力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呀，美国的政治家啊，说的这个话是集中了现在香港问题的这个要害。那么这个香港这个自由运动已经发展了五个多月了，啊，北京它是整个的后台导演，啊，大老板，啊，但是对香港学生的要求一点都啊不做让步，啊，都不做表态，它完全还是大陆的传统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那种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就说啊，刚才您提到这个啊，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啊，这个暴力对决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要整体的宏观来看啊，香港的这一场抗争运动，现在居然是官方用现代化的啊镇压的手段和装备来对付啊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这是一个这个是香港这场抗争的一个最本质的现象，全世界没有的，虽然你官方啊，也是为主嘛，你是强力的方面，弱者呢是一般啊天真的啊年轻的啊97后才出生的学生，啊，这个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说明了官方的责任，而官方的责任的最重要是北京的态度。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刘华奎罗克，他说不管何李飞还是勇武，抗争永远不会停止，最后导致国际社会的制裁，受伤的将是中共领导阶层及其在海外的利益，他们的资产、他们的亲属都会受到影响，石头是搬起来了，最后砸在谁的脚上 谁的脚痛谁知道。如果他们的海外个人资产全部被冻结，其如果他们的全部亲属被遣返，包括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那看看谁痛。公禅决，它是一场没有坦克机枪的六四正在香港上演。面对中共的邪恶和史无前例的残暴，全世界都表现出无力感和无奈与悲凉。没有六四的六四，以不同的手段达成相同的效果，暴力成就了中共，美元使它强大，就像魔戒只能在铸造它的末日火山中才能销毁一样，只有美国才能削弱中共，只有暴力才能摧毁中共，否则善良的人们只能戴上镣铐，最后与中共去说理，再去与中共说理啊。国殇七十年，他说面对巨无霸一般的中共，港人的抗争只能得到道义上的胜利，最后只有六四2.0版的结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港人虽无法独立对抗中共，主流国际社会称港人的情况下，港人必胜，中共必亡。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说这一次这个香港抗争的主流是何礼飞，支流呢才是这些勇武暴力。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勇武抗争，抗争者称他们自己为勇武派，而北京和港府直呼他们为暴徒或者叫恐怖分子。这是一群呢在香港、在内地、在海内外都有一些争议的年轻人。我来请教刘先生，勇武派是如何在香港兴起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这些勇武者或者黑衣人，至少在感官上我们看到呢成了香港反送中抗争的一个主角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感，您怎么看？
非常简单，这完全是林郑月娥这个权力的傲慢与民为敌啊一手造成的。
嗯，
我们不妨看看勇武派的所谓的兴起啊，它的几个阶段。最初是6月9号那天来讲呢，103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逃犯条例这个条例的修订。当天晚上，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她居然说什么？是我看到好多市民上街游行，但是我们政府依然还是要在6月12号把逃犯条例送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如此的罔顾民意那个权力的傲慢，就激起了香港市民和年轻那个示威者的愤怒。结果6月12号那一天，就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包围这个立法会。阻止这个行政的暴力那个制度的暴力啊，把这个逃犯条例到立法会去二读。结果那天呢，就这个林郑月娥调动那个叫警察出来进行镇压结果养成了血腥的警民冲突的第一滴血。所以结果呢，就那个当然这个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建制派虽然是占了立法会这个多数的票数，但是进不了这个会场啊，所以呢那天就二读没有成功。然后到了6月15号，由于据我所知是习近平里头的一锤定音，那么让林郑月娥心不甘情不愿的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修订后来又说是什么叫做这个寿终正寝呢？后来就在这个9月4号宣布就撤回。
嗯，
那么这个事情就让大家想到，如果不是年轻那个激进示威者里头的勇武一番，那么6月12号二读了，6月27号三读了都通过了。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回归22年来，我们经过无数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的意见的表达，但是这个政府，林郑月娥政权，由于不是民选的，他们只是这个揣测善意在这个怎么坚持一国原则当中去那个想问题，却没有在尊重两制差异方面去下功夫，
嗯，
往往就是背叛香港的核心价值，出卖香港人的利益把那个一国两制啊就往一国一制里头去推。所以呢就变成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勇武派就是那个兴起了，就说你们搞了整整一两代人的和李飞都那个 没有这个在争取民主方面有什么那个叫树立可言，所以呢就他们就合理非这个让开，勇武派登场。
嗯，
好了，然后六月九号这个林郑月娥错误的这个决判断，这就燃起了就是勇武派的第一把火。到了七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呢，在元朗发生了几百个黑社会的白人居然在这个有三十九分钟那个警察是没有到场的时候呢，对那个这个元朗西铁站里头的那个乘客，甚至冲进列车里头对市民进行无差别的恐怖袭击。
嗯，
那么这是在电视镜头里头呢一清二楚，到头来警方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以最轻的所谓的非法集结去抓几个人来交代，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赤裸裸的恐怖袭击来引了去那个依法去整办，所以就让人家感觉到警黑勾结这个疑团，就燃起了这个广大市民的愤怒。因此呢，勇武派里头呢，他就觉得那个人有了就更加胆子更壮了。
嗯，
然后到了八月三十一号，就是第三阶段了，就是警察冲到太子站里头呢，无差别的去那个攻击那个市民，所以后来来讲呢，勇武派就有个口号叫做七二一不见人，八三一打死人，这样，所以变成他们就理直气壮的进行那个去这个勇武一番。
嗯，
所以从这里看到来讲呢，勇武啊他的那个发展的过程是由于林郑月娥对于这个香港市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表达意见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置若罔闻，所以才激起了勇武派趁机而起。所以呢，我们是反对任何的这种暴力的行为，因为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嘛，那个暴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会制造更大的更多的问题。
嗯，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责任就是在林郑月娥这个肯定的，罪魁祸首是他们。
嗯，好的，那么刚才刘先生把这个勇武派在香港这个兴起的原因和这过程讲得非常明白。那么勇武派为什么最后能成气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何礼飞以勇武不割席是这一次反送中运动的特点，也是区区数千到上万勇武者能成气候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观察人士注意到，这一次理工大暴决的这个暴力对决这过程中呢，好像看不到多少这种割席现象，不割席的现象，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不割席表现的好像不是特别明显，不但没有出现人海战术的那种反包围，而且平时常有的这个黑衣人遍地开花声援的这个现象也不多见。我来请教金钟先生，早就有人担心说长期勇武抗争呢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您怎么看这个何礼飞与勇武不割席这个问题呢？
这个抗争运动出现这个勇武派完全是我认为是被逼上梁山而出现的。这个就是说，你看我们回顾一下从董建华辞职梁振英不连任从二十三条一直下来到二零一四年的战中香港人的这个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是不是但是呢都是在何礼飞的这个原则下面进行的，对不对尤其那次战中大家记忆犹新嘛，是不是你就是因为第一天战中那个时候准备了一年公开说的只是一个礼拜嘛，这个你要用催泪弹七十九颗去镇压，哇，这个全城开花，是不是这个所以说把这个运动推向暴力的是当局嘛。
嗯，
因此战中的是大家还记得吗？很清楚，最后他是警方完全撤离了嘛 啊，就是不露面了嘛，啊，就最后让你那自己也是和李飞的啊收场嘛，是不是啊？啊，也是才搞了70多天嘛，70-80天，对不对？现在你看已经是快半年了，啊，这个为什么啊现在还持续不断的？啊，这个发展到中大啊和理工大学的这个暴力对决的这样一种啊校园变成战场的局面的，这个就是因为啊何李飞跟这个啊勇武派他们在理念上面是一致的，啊，都是为了香港的自由和基本法中英协定啊，你许诺的民主啊的实现吧，啊，这个你看已经22年了啊，你是不仅是没有兑现，而且是一直在倒退，那么你摆明了这个局势嘛，你就是想把香港大陆化嘛，啊，你以大吃小把香港要吃掉啊，尤其是最近在深圳那片大陆的这个官媒，他们讲得很清楚，很露骨，很赤裸裸，他们就是要把今后要把香港变成什么，变成深圳的一个办事处，啊，这个所以他就是说北京最高的决策当局，他就不管香港人的死活，也不管香港啊继续存在的这个啊很独特的金融中心的这个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啊，那么所以现在没有割席啊，就是说何立飞跟勇武派为什么不割席呢？就是说只不过他们的差别就是一个激进一个温和嘛，是不是啊？这是所有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运动都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的啊一种区别啊。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都认为没有割席，但是没有割席，我们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不割席，勇武和何立飞不割席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不割席的确呢，勇武派和何立飞不割席的确是这一次香港抗争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我的问题是，就在最后对决这个问题上，好像这个何立飞对勇武派的支持好像是至少没有像勇武派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勇武派的一个平台叫香港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平台呢，一直在呼吁赶紧去救学生，赶紧去救学生，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对警察来一个反包围，这样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就不敢对勇武这个学生动武了。如果不让这样的话呢，勇武派呢可能会被全军覆没。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支援的行动，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就何李飞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在感情上啊，就是说对一些的暴力抗争的行为有一种就是包容的理解的态度，但是毕竟香港是具有170多年法治传统的社会，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那个以前毛泽东讲从这事变要干要革命，但是呢，你看香港啊，它的这个人均 GDP 啊是在这个全世界排第15位，香港有比较这个完善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啊，有这个公屋的制度，对这个中下阶层的这个市民呢、啊，有这个中援，还有老了，还有这个养老金，那个就是所谓的生果金等等。所以呢，在香港，基本上贫无立锥之地的也是很少数，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由于这个缘故啊，那他们都是这个。对这个暴力那个抗争这个事情里头呢，就是当你影响到就是说公共交通，比如说那些勇武抗争者里头呢，他这个焚烧地铁的那个车站啦、啊， 堵塞海底隧道啊，甚至里头呢去这个这个纵火啊，那个去捣毁一些有持有不同政见的商店的时候来讲呢，就大家就感觉到几百万人次的那个地铁那个停摆了啊，那个几百万人次的那个东铁的那个也是那个瘫痪了。然后来讲呢，就是说道路啊，那个就被那个搞得那个乱七八糟，那个这个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做生意啊，都这个来讲呢，就不行了。那影响到经济和民生，尤其是香港已经是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负增长，技术上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状态。那个好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零售业、饮食业、酒店业等等了，都大幅度那个来讲呢，那个下降。然后来讲呢，就有已经是有一些是商店就倒闭了。尤其是香港，因为他追求民主，民主的要义是什么呢？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事实保卫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看到那个居然出现了对不同意见的一个那个市民了，要那个易燃物体点燃了，哦，就把它那个烧成那个严重的烧伤，另外有一个七十多岁的那个工人清洁工人，因为那个在街头上也给石头了砸住那个脑受损的就那个死了，所以这些已经是超出了一般人的道德底线和这个忍耐的限度，过犹不及，所以呢，就是当冲击到我们的这个经济民生以及冲击到我们的道德底线的时候来讲呢，这种荣辱啊已经是觉得是走向了历史的走向了反面，所以呢就会越来越失去民心了。这就是荣辱里头最近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那个前阵子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重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金钟先生您有什么补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合理非永武不割席，但是到最后关头开始割席了，您看有这种迹象吗？
明显的宣布割席了这个是不会的，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是完全是在同一个战线，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可以说在整体的来看，是不是啊？这勇武派的这个暴力啊，你从这个暴力暴行暴政这个角度来看，他跟中共在七十年的这方面的暴政的罪行，那是比较接，真是小儿科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而且现在这一次的抗争，大家都看到有一个特征啊，他没有领袖，没有政党，没有组织，是不是啊？他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民意表达啊，所以在我们就不能设想啊，他整个这样大规模的一个把整个香港这么一个高度现代化的一个城邦啊，都动员起来，都燃烧起来，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他的每一步啊，好像都是配合的非常好，非常合理有这样一种运动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Holy Ghost， 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暴政，因为跟他讲合理非，因而得到改善，只能跟讲道理的政府讲合理非。中国共产党不讲道理，他要永远掌握吸血的特权。Howard Swan，OK。他说暂且不说支持谁，只知道墙内一部分人说话都已经习惯了扣高帽子的语言行为，这离不开当年文革留下的 DNA， 抗争者就等于暴徒，提出质疑的人就等于右派，你们累不累？另外呢，我们有一位不同观点，刘志奇，他这样说，他说那他们这种行为，他是指勇武派，又换来了什么呢？既然又要面临刑责，又要把自己的学校损坏了，这个行为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你们口中的自由吗？ 看来我们呢，这个，各种我们网友各种观点都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有的时候真理会越辩越明的。我们来看一看香港抗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个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抗争策略呢？一直是香港泛民主阵营以及海外民运争议的一个问题。有人说，香港毕竟不同于中国大陆。刚才金钟先生说到这个问题了，说香港是恶政，是邪恶政权，但是如果跟大陆比较了起来呢，那是小巫见大巫。香港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治社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这一次香港高院在非常条件下还能够裁定港府颁发的反蒙面法违宪，这就是一个例证。我来请教刘先生，许多人都认为香港还有很多合法抗争的空间而不去利用，一味地采取勇武抗争的手段，至少是不明智的。在美国的海外民运有很多这样的看法，那刘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数啊，那个适可而止。刚才我也曾经三番四次强调一个字眼啊，过犹不及嘛。所以我说，在那个6月9号那个103万人上街之后，林郑月娥采取那种的这个与民为敌的态度，坚持在6月12号二读通过这个逃犯条例的时候呢，那个6月12号去围堵立法会那个勇武一番了，那是有他的这个正当性，也是这个林郑月娥去逼死那个官逼民反造成的。但是作为这个长期的策略来讲呢，因为香港本身来讲呢，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这香港市民一般来讲他都会追求这个安居乐业，当然在一个这个香港的市民的这个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尤其是逃犯条例企图打造一个内地定罪香港交人这样的格局，把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拆毁的时候呢，每个人感觉到这个一国两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逼着发出最后的考声，所以这个反修例的运动里头形成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局面里头呢，是一点都不奇怪。也就是说那个北京治港系统这几年来，尤其是2012年的10月18日那个张德江当了政局局常委主管那个香港事务以来然后呢就什么依法无据的那个全面管制权，乱搬龙门的831决定，背信弃义的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论，还有无法无天的什么铜锣湾书店事件、肖建华事件，一直到接撤的那个拆毁那个一国两制防火墙的这个逃犯条例这样的修订啊，这左的一左二宅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导致了香港里头的市民呢、那个感觉到中英联合声明啊、基本法啊，对我们那个香港那个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啊，被越来越收紧了。你一个全面管制权就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后面8个字啊一笔勾销了，来个什么831决定，就把基本法第45条、68条附件1、附件2的相关的那个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的权利啊，也是这个实际上是勾销了。那么这种情况来讲呢，当然是让香港市民的忍耐啊到了临界点，但是毕竟香港呢还是现在啊还是有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资讯流通的自由，这个来讲呢是这个还有这个游行集会的自由等等的，所以就不同于内地的这个城市，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基本法赋予我们的那个各种的自由和权利啊，去那个和平理性非暴力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而司法独立又是法治的关键。而这次香港高等法院呢、来讲呢，就是判决那个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那个去提出来的那个禁蒙面法是违宪， 这个说明了我们这个香港还是保持这个司法独立、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体制。
嗯，
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合法的空间来讲，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好的，
而且我们的诉求无非就是争取一国两制的不变形、不走样。根本不是什么那个香港独立，根本不是什么颜色革命。
好的，
这个是
现在
理直气壮的。
对不起啊，刘先生，现在有一位广东叶先生打来的电话，在线上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不想让他等太长的时间。我们请这位叶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表达您的观点。叶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请讲。
我有几个观点，我需要和美国之音以及各位嘉宾进行一个讨论。
好的，
首先第一点，香港的反修例抗争进行到现在以来，从最开始的何礼飞到现在的勇武，其实进行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勇武派在抗争过程中出现的打砸烧和以及对一些中资企业的一些门店进行抢等活动，这些事实实在在的摆在了面前。我想知道的是，美国之音的立场以及各位嘉宾的立场，为什么会一边倒的偏向于这些的一些示威者？为什么就是说对示威者的这些情况视而不见？但是刚才刘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的话，将现在的这种情况和中共的以前的一些做历史的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失偏颇。现在的话，十九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里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比如说讲究程序正义等方式来进行一个执政，科学的执政。
好的，叶先生。
现在仍然对，就是
叶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了。我对不起啊，每一位啊，我们电话听众和网友网评这个发来的网评呢，我们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那么广东这位叶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啊，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呢对他的观点做一下点评吧。首先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位叶先生的这个观点？
叶先生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对情况的掌握了解啊，也是太片面了。其实7月1号啊，当时有那个人呢、去这个用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时候，他是大概晚上9点钟才撞开那个玻璃的。但是我在下午2点57分已经在我的 Facebook 里头发表声明，我说刚才这个有暴徒啊用那个暴力冲击这个立法会，这个是跟我们100万、200万人和平理性非暴力表达那个反修例的立场格格不入的。
嗯，
而且呢，这种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破坏了正在举行的七一大游行，应该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和法律的这个制裁，这是都是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查到的嘛。然后9月1号有人在东涌的里头啊扔了一些杂物，那个胶管啊铁枝到那个铁轨里头，造成了机场快线里头的停顿。我当时就马上又在这个 Facebook 发表那个声明：混蛋，你不能这样做。
好的，
我说这是毫无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讲，
谢谢，
就一定要受到这个制止。
谢谢。
你们这样去做来讲呢，反过来说，这个危害了广大那个香港市民的利益。
好的，谢谢刘先生。
把矛头指向了那个林郑月娥的政权，这种做法绝对错误的。
我们谢谢。
我们不了解。
我们谢谢刘先生。刘先生实际上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没有像我们刚才这位叶先生说，美国之音对暴力行为、对黑衣人一边倒的支持没有。我们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金钟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现在这个勇武派的出现啊，使香港的这场这个反战中变成了反送中变成了反中共啊，成为了中共在70年历史上至少是这样啊，甚至可以说是战后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间的这个反一党专政、反独裁啊，这个运动中间的一个最高级的啊，一个最大规模的、最长时间的啊一场抗争运动啊， 迎来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定位。那么我们反过来看，这个就是勇武派的这些暴力呀、啊，我们当然不是主张，更不是怂恿，是不是啊？啊，也不是支持，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分析啊，来观察这个现象，为什么出现？啊，昨天那个曾俊华在那个电视节目中间我都看到嘛，他说现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从因果分析上面来讲都是属于果，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因啊，就是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了啊这个20年的香港人真自由的抗争。
我们谢谢金钟先生。我们说到原因，我们已经谈到很多了，为什么引起勇武人的抗争啊，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剩下不多，我给大家念最后一个网评结束我们的讨论。孙波他说，香港人民的抗争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要警惕一种倾向，在运动中表现越激进的人越多得到支持，所以要警惕这种倾向，为防止这种倾向绑架示威者，避免无谓的牺牲，为示威者感到担心。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刘梦雄、金钟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香港人权法案过关，美国对北京的大棒来了。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